樊龙樊虎为了给爹爹报仇，两个人两把宝剑围住樊梨花。你说樊梨花左右为难呢、啊、还手吧俩哥哥，不还手吧就得吃亏，只好左躲右闪。仗着樊梨花有能耐，没能耐就废了，一边躲一边跟哥哥解释，哥哥荣炳爹不是我杀的，是他老人家自己把自己给伤了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废话，爹还能诬陷你吗？刚才说的清清楚楚是你杀的，你还狡辩，拿命来。最后这个事儿啊巧了，三个人正好在一条线上，樊龙在前，樊梨花在当中，樊虎在后。这樊虎双手捧剑刺樊梨花的后背，恶狠狠一剑就刺来了。樊龙举宝剑往下就劈，恨不能把樊梨花脑袋劈两半。樊梨花急中生智，扔往旁边一闪，结果这哥俩收招收不住了。樊虎这一宝剑正好扎他哥肚子上去，他哥一宝剑正好劈到樊虎脑袋上头，这多好，哥俩是双双毙命，扑通扑通，螳螂螳螂，宝剑落地。樊梨花清醒过来，扑到近前一看，哥俩死定了，哭不，外边的人又跑进来，长起灯光来一看，哎呦，三具尸体满屋都是血呀，老夫人当时就死过去了。樊龙樊虎的俩媳妇更是泣不成声，丫鬟婆子也陪着掉眼泪，直闹腾的快天亮了，人们才不哭了。还得说何氏老太太哭罢多时，止住悲伤啊。您别忘了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、啊、老头不在了，老太太就当家，光哭解决问题吗？这烂摊子怎么办呢？老太太读过大书啊，深明大义，也拿得起来。她这一不哭，别人也不哭了。哎，吩咐人赶紧准备三口棺材，把老头俩儿子的尸体装殓起来。先别出殡呢，胡了啪嘟就能下葬吗？停到后院的空房，就这五间空房，屋里的打扫干净，点上香，熏熏这腥味儿。老太太首先开了个家庭会议，院里的门上上，所谓的家庭会议，包括他府里的家奴、院工、婆子、老妈、使女、丫鬟，上上下下的人都算上了，有一头算一头，一百来口子。当仆人的在院，老太太俩儿媳妇樊梨花在屋开的会。老太太说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咱弄清楚。首先咱家里人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弄糊涂了麻烦了，这不是冤案吗？先问樊梨花，梨花是当事人，不敢隐瞒也不敢夸张，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我跟我爹是怎么回事，我跟我哥又是怎么回事，他们是怎么死的。樊梨花怕娘不相信，对天盟誓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知子者莫若父，知女者莫若娘，当娘的把孩子带大的，孩子怎么回事他能不了解吗？他知道樊梨花生性耿直，从来没说过谎话，看这意思说的完全是句句事实。老太太坚信不疑，跟俩儿媳妇说，你们听明白没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死了儿，你们死了丈夫， 你们难过，老身比你们还难过。因此呢，你们不要恨怨樊梨花，你们姑嫂还是好姑嫂，这是完全一种误会。俩儿媳呢，不完全相信，认为樊梨花这里头巧言狡辩，推卸责任，死人口里无招对，那他怎么说怎么是呗。但是老夫人做主了，两个人就得违心的点头答应。是啊，娘您放心，不怨梨花妹妹，怨他们自己找死，我们不恨樊梨花，其实心里头没有那么恨的。老太太当然钻不了他们肚子里去，不知他们怎么想的，表面上既然都同情也就算了吧。另外老太太又把这件事如实的跟家奴院工婆子老妈讲述一遍，让大伙别产生怀疑，这仆人都是雇佣来的，反正我们就是干活呗，到时候吃饭呗，用我们我们就在这干，不用就拉倒。素日老太太对大伙都不错，哎呀，老樊家摊上这种逆事了，绝大多数的人深表同情，愿意守口如瓶啊，不张扬这件事。那么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有那幸灾乐祸的，有咔哈哈笑的，那毕竟是少数。咱表面上呢，全都领命照办，绝不张扬。这些工作做好了，老太太又说：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樊梨花跟娘无话不谈呢，就把薛丁山怎么定的亲，老师怎么保的媒，我们两个人已经见着面了，当面相许，过几天县官这事儿都说了。老太太完全同意。另外老太太深明大义，知道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起兵犯唐，站不住脚，你不是侵犯人家大唐，人家能兴兵吗？咱这是无意之失，人家打咱是对的，所以得顺从天意。另外自己也是天朝大国的人，愿意认祖归宗，早回中原，支持女儿挑白旗县官，也同意樊梨花许配给龙虎状元薛丁山。但是老太太多了一层顾虑，心说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？如果直接就跟唐王李世民、大帅薛仁贵、二路帅薛丁山就这么一讲，好说不好听，因为这个丧事就冲了喜事。老太太一琢磨，这么办吧，先说个瞎话，告诉樊梨花咱先办喜事，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，哎，然后等你们拜堂成亲之后，一切事过去了，咱再把实情跟薛元帅讲说明白，那叫一俊遮百丑，不介一见面一说这些乱谈的事儿，多叫人扫兴啊。樊梨花也没想开，认为娘这么做是对的，尊母命照办，所以编了一套瞎话。为什么问樊梨花？樊梨花不言语，不做解答，能把娘抖了出来吗？这老太太的主意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这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当着皇上军师大帅满营众将的面，把这事情的经过啪啪啪一五一十全都说了，说到后来是泣不成声。老太太还说呢，我要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，不如和盘托出啊，不说这瞎话。梨花挨打挨的冤闹，都是这个娘给出的馊主意啊。啊，众人不住的点头啊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，你实话是什么呀？所以大伙不住的点头，现在这观点唰又扭转过来了，哎呀，又对樊梨花无限的同情啊。 唐王李世民说话，老夫人呐、啊，错就错在您身上了，您不应该说这种瞎话呀。嗯，你看，你相信你的儿媳妇了，结果你的儿媳妇在灵堂痛哭，薛丁山没事溜到那儿去了，你这事儿多巧，他也不明白这里边的事情，听了你俩儿媳妇片面之词，就恨上了樊小姐，当然是情有可原呢、啊。要换成姑我也能相信、啊、您这一解释，满天云彩这就都散了。当然呢，老夫人你也别怪你俩儿媳妇，他们死了丈夫，家庭没了，他能不难过吗？有偏见想不开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。老夫人点了点头。那么陛下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帅啊，那么你看推给薛仁贵了。哎，薛仁贵说怎么办呢？一场误会既然已经过去了，怪还得怪薛丁山偏听偏信，你倒问个清楚，为什么动手就打人呢？我一定叫薛丁山给姑娘赔礼就是。丁山呐、啊，你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吧？还不过去给樊姑娘赔礼认罪，过去。哎呀，薛丁山一听什么？就这么简单我就承认错啊？这嘛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有几个当娘的不像个女儿啊？这老太太伶牙俐齿啊，啊，整个都搂到她身上了。樊梨花一点责任都没有，这不编的瞎话吗？这不是、哎、怎么那么巧啊，宝剑弹回来樊红死了，怎么那么巧樊龙披上樊虎，樊虎扎了他哥，这不是说书唱戏吗？这不是、哎、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再这一说了，樊梨花指肚为亲也好，他爹做主也好，已经把他许配给杨凡了，那他就得说是有夫之妇了。另外找我什么意思？哦，看上我小白脸子了，以模样娶人。你这样的女人我就娶过门来，将来就得谋害亲夫啊。薛丁山是越想越想不通，他爹一说这话，他把眼睛就冷瞪起来了。爹，儿不服，我不信，谁信我也不信，但是我不管怎么的，老太太所说真也罢假也罢跟我毫无关系，我跟樊梨花的婚事一刀两断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这门婚事我万难接受，算完了。丁山，你这要气死为父不成？难道你有错了你还不认错？我没错。你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？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薛仁贵啊，在那个年月封建年代，那爹是儿子的一层天，对也是对，不对也是对。那薛丁山竟敢以小反上，当当当当当，这些话说的让薛仁贵真是骑虎难下呀。何氏老太太一听，好好好，二路元帅别说了别说了，怪老身糊涂，怪我女儿眼拙了，什么我们都不说了，我女儿别的办不了，找个丈夫还困难吗？也许找你二路元帅这个身份恐怕难点，但是要找一般的人有的是啊，不是嫁不出去呀、啊。元帅啊，二路帅既然把话说绝了，老身同意，这门婚事就算了，一刀两断。梨花呀，跟娘走，咱们下乡，咱走。樊梨花哭着，老太太也哭着走了。姐姐，老夫人留步，老夫人留步，老太太头也不回。你说这怎么办？ 薛仁贵赶紧叫柳凡二世夫人薛金莲陈金定窦仙童跟出去安慰，别让走，快好好劝劝。那边出去劝去了，咱不说，薛仁贵回过头来又跟薛丁山说，丁山呐、啊，你打算把为夫气死不成吗、啊、哎，难道今天你犯了疯了，为夫怎么说你也听不进去？
爹，什么事儿我都听，唯独这事儿我不能听。
那你打樊梨花算有理了。
哎，那我也不知道有理没理，反正我朝他别扭我就打他。好你个薛丁山，你真把我气死了。来呀、啊、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，我没有你这儿子。
刀斧手这会儿也生气了，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元帅传令杀二路帅，有点不忍心，现在在旁边都听清了，就恨上薛丁山了，心说你这当儿子的也太不像话了，你看把老子给气的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爹撅个对头弯呢，你太不通情理了，所以刽子手往上一闯，这回下了死手，拿绳子可劲勒，把薛丁山疼得直咧嘴。哎哎，一个下他，单三扣双三扣捆完了退出去。薛仁贵站起来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，杀，快点给我杀，抗旨不遵就是掉头之罪，这个冤家，这个畜生。但是薛仁贵说到这儿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哇一口血吐出来。皇上在旁边，军师也在旁边，大帅你觉得怎么样？薛仁贵哭求就坐到虎皮交椅上了。哎呀，这真气人呐、啊、为什么咱说书是气功两类，是肝胆欲裂，这是形容词，您生过真气没？你要真生过真气就能体会到这个形容词恰如其分。为什么说气大伤身？为什么说活活气死？气真能把人气死。薛仁贵大口吐血，哎呀，马营众将全都围拢上来了，赶紧找军医官，能有五六分钟，薛仁贵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天哪，家门不幸怎么生了这么个都冤家呀，啊，杀不杀他我就不活着了。你说怎么办？满营众将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要真为这事把薛丁山杀了，元帅将来得后悔呀。所以众将不忍，呼啦朝跪倒一大片，为首的窦一虎、秦英、罗章，大帅刀下留人呐、啊！薛丁山虽然犯了不赦之罪，应该杀他，但是兴兵以来全靠着他呢，他乃是咱们营中的一员大将啊，望大帅手下朝生，饶他不死，可以给他记过，可以罚他，将来在两军阵前叫他立功赎罪，大帅留情，大帅手下超生。你们还给他求情？他是个人吗？他是个畜生，本帅决心已定，绝不容饶，推来前边，给大伙给驳回来了。程咬金气得大肚子一鼓一鼓的，拱松松的想给求情，又一琢磨不管，真气人，这个小冤家应该杀了他，他也太命点了。他后来一琢磨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还得求情啊，杀了薛丁山怎么来说他也委屈一点，没犯别的罪就这点事儿。所以程咬金厚着脸皮过来了，仁贵啊，仁贵，算了吧，
现在咱也公私不分了。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说他打三梨花出于误会，这是私事，你要杀他嘛，这又是公事。我看怎么办吧，手下超生给他留条活路，让他立功赎罪也就是了。不，老千岁，别的事我全能答应，唯独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啊！我要不杀了他，早晚是个祸害，我要不杀了他，他早晚得把我气死啊！老人家此事万万不能改变，快杀！你说怎么办？程咬金也傻眼了，徐茂公乐了，他的耳朵上告诉程咬金，四弟啊，你好糊涂，你知元帅现在什么心情吗？谁保本也保不下来，谁求情也不好使，唯独一个人好使，
谁？
樊梨花呀，谁的梦谁圆呢？樊小姐要给求情，那肯定没说的。
哟哟，人家挨打受委屈还能给他求情？
不然，不然呐、啊！不信你走一趟试试，这块杀不了薛丁山，我给保险。
是是啊，那好，我厚着脸皮，我走一趟。
程咬金真不容易，舔着大肚子，嘘嘘直喘。奔后边找樊梨花去，后边在哪儿？在洞房啊，女眷都在这儿呢。人家何氏老太太哭着，让手下的人收拾行李卷。谁让我们倒了霉了？我们把韩江关也交出来了，家也没了，姑娘也挨着揍了，老头也死了，我们上哪儿去？一肚子委屈往哪儿诉去？认命吧。老太太是这么想的，可是能叫他们走吗？柳凡二世夫人苦苦相劝，又夺柳条包，又夺行李，让他们娘俩进了屋，这边一伙儿，那边一伙儿，又劝樊梨花，又劝夫人。正这时候，程咬金来了：“
各位啊，各位啊，都闪闪，我说几句。”
程咬金的份儿在这儿，他这一进来，众人赶紧站起来迎接老千岁。程咬金一摆手：“行了，咱们都一家人呐，用不着过于客气了。我说几句。”来到樊梨花近前，此刻梨花把头已经梳好了，脸洗过，受伤的地方敷过药了，比刚才强多的多了。程咬金厚着脸皮一呲牙：“樊小姐，哎，我说两句。我是个粗人，没念过书，另外呢，我是直肠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方才当着众人的面我数落了你一顿，看来太不对了。哎，我也是听信丁山一面之词了，伤了姑娘的自尊心。姑娘，你不恨我吧？你看直性人最好不过了，当面锣对面鼓。”樊梨花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：“老千岁，瞧您说的，我怎么能恨您呢？您说的完全对，您为谁呀？还不是为我们好吗？这是一场误会。”
哎，好丫头，深明大义呀、啊！话不多，值金子，值银子。老爷爷太感谢你了。既然你不生爷爷的气，
我求你点事儿行吗？啊，程爷爷有话请讲。
哎，你们在这儿闹腾啊，前厅那儿更凶啊。老薛家爷俩闹翻了，把薛元帅气的是大口吐血呀。有这么一听啊，怎么样了？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元帅眼珠子都红了。为了给小姐出气，非杀薛丁山。姑娘，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样处置？